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李嵩，深州饶阳人，父亲李顺清曾任本州录事参军。李嵩自幼聪明敏捷，十多岁就能写文章，家人对此感到惊奇。二十岁时，本府任命他为参军。他父亲曾对同族人李林说，大丑这孩子形貌奇特，气度不凡，将来应该不会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，全靠兄长您教诲激励他。大丑是李嵩的小名。同光初年，魏王李继即任兴圣公使，兼领镇州节钺，李嵩以参军身份随从任职。当时推官李饶负责文书，李嵩见他起草的文字不精，私下对长史吕柔说，令公是皇子，天下人所瞻望，至于书信往来，张表奏书，需要文理恰当。李世玉起草的文字未能尽善，吕柔说，您试着带他写写。吕柔得到李嵩所作的文字，拿给卢志、冯道看，都称赞不已，由此被提拔为兴圣公巡官，独自掌管奏记。庄宗进入洛阳，受任李嵩为太常寺协律郎。王师征伐蜀地，李继即任都统，以李嵩掌管书记。蜀地平定后，枢密使郭崇韬被宦官诬陷构罪，李继即于是杀了郭崇韬父子，外面还不知道。李嵩禀告李继即说，大王为什么做这种危险的事，即使容不下郭崇韬，到洛阳再杀他也不晚。现在孤军深入五千里，没有一尺一字的诏书就杀了重臣，这不是好计策。李继即说，我也后悔了。李嵩召来三四个书吏，登楼撤去梯子，取来黄纸假写诏书，盗用都统印发出。第二天告谕各军，军情逐渐安定。等从蜀地返回，明宗即位，仍还以宰相身份判三司，任用李嵩为盐铁推官，赐给飞衣。遭遇母亲丧事，回到乡里，扶丧期满，镇帅范延光上奏署任他长书记。范延光任枢密使，李嵩被拜为拾遗，在枢密院当职，升任补缺、起居郎、尚书郎，原职不变。长兴末年，改任翰林学士。清泰初年，拜为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。在此之前，长兴三年冬，契丹入侵云中，朝廷想任命众将镇守太原。当时晋高祖石敬瑭任六军副使，因为秦王李从容图谋不轨，恳求外任，很有镇守北门的愿望，但大臣们认为晋高祖正掌握兵权，难以商议。一天，明宗恼怒他们没有奏报，范延光、赵延寿等无言以对，退回本院，共同商议此事，正打算任命康义成去。当时李嵩地位最低，挺身请求说，朝廷重兵大多在北边，必须用重臣为统帅，以我看来，非时太尉不可。适逢明宗派中使催促，众人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第二天，晋高祖接受太原任命后，派心腹向李嵩传达意思说，累浮屠须与何阙间，这是深表感激的意思。到清泰末年，晋高祖进入洛阳，李嵩与吕琦都逃匿在伊阙的百姓家中。十天后，晋高祖召他为户部侍郎，判户部。过了一个月，拜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与桑维汉并兼枢密使。桑维汉镇守相州，不久废枢密院，正式归中书省，加李嵩尚书右仆射。随从皇帝到邺都，遭遇父亲丧事，朝廷下诏起复，李嵩多次上章恳切推辞任命，忧诏不允，又上章没有答复，李嵩不得已而就职。晋少帝继位，又用桑维汉为枢密使，命李嵩兼判三司。不久，代替桑维汉为枢密使，与冯玉共同掌管机密。开运末年，李嵩、冯玉相信契丹的欺诈，经营瀛州、郑州、中度之败落入他们的奸谋。契丹进入京城，赵延寿、张立一向称道李嵩的才能，契丹主善待他，以李嵩为太子太师，充任枢密使。契丹主曾对左右说，我攻破南朝，只得到李嵩一人而已。随从契丹北行，留在镇州。高祖平定汴州、洛阳，就把李嵩的住宅赐给苏逢吉，宅中多年收藏之物都被苏逢吉占有。这年秋天，镇州驱逐满达乐，李嵩与冯道、何宁等十几人回到朝廷，备受太子太傅。李嵩面对朝廷的权贵，谦逊成言，从未违逆其意。 曾把宅券献给苏逢吉，苏逢吉不高兴。李松的两个弟弟李宇、李之、嗜酒无知与杨斌，苏逢吉的子弟，在饮酒之间时常说到夺取我家宅地的事，苏逢吉知道了。《宋史·陶倩传》，李松把宅券献给苏逢吉，苏逢吉不高兴，而李松的子弟多次口出怨言，李松害怕称病不出。李松的族子李访曾去探望李松，李松对李访说，近来朝廷对我有什么议论？李访说，没有别的，只听说陶给事往往在大庭广众中后屋疏忽。李松叹息说，陶倩从善州判官，我提拔他为集贤校吏，没几年提升掌管诏命，我有什么对不起陶世子的？等李松遭遇祸事，李访曾因公事去见陶倩，陶倩问李访，认识李侍郎吗？李访整经答道，是远房叔父。陶倩说，李氏的祸事我出了力。李访听后汗出，有个部曲叫葛延玉的，欠李宇传钱，李宇鞭打他，催逼他所欠的债务。葛延玉有个同伙李成，也侍奉苏逢吉，葛延玉夜里借宿在李成家，把被李宇督责的情况告知，于是两人一夜同谋告发谋变。苏逢吉看了状子给史弘照看，当天苏逢吉派吏人将李松召到府地，从容说到葛延玉告变的事，李松以幼女相托，苏逢吉派吏人将他送到侍卫狱。走的时候，李松愤恨地说，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，不死的人。等被吏人审讯，就自污服罪，全家遇害，老少都被沉尸于市，人们都认为他们冤枉。东都事略，王普传，世宗曾问汉相李松蜡谈书结交契丹，有记得其中词句的吗？王普说，李松有这事肯给人看吗？是苏逢吉之辈陷害他罢了。世宗于是忧赠李松官爵。李松与徐太傅同学相好，前有三年秋，徐太傅梦见李松对他说，我的冤屈已经向天地申诉了。等苏逢吉、史弘照被诛，都被枭首示众，在李松被诛的地方。不久葛延玉、李成也被处死。宋史李访传，进士中李松与李访同宗且同乡，当时人称李松为东李家，李访为西李家。汉末李松被诛，到宋朝，他的儿子李灿从苏州常熟县令复调，李访为他申诉父亲的冤屈，并说周太祖已经为他昭雪，追赠官爵，归还田宅，录用李灿授官。但李灿将近50岁，还沉滞在州县官职，下诏授李灿著作左郎，后来官至资善大夫。苏逢吉，长安人，父亲苏月，苏逢吉母亲早丧，而苏月官居，身边无人侍奉，生性嗜酒，虽然饮的不多，但整天漱口饮酒，别人供应的膳食都不合口味，等到苏逢吉烹制烧烤才肯动筷子。苏月起初在蜀地做官，官至朝列，苏逢吉初学写文章，曾带父亲执笔。苏月曾为高祖的从事，很受礼遇，于是从容推荐苏逢吉说，老夫年迈了，才能弃食无可取。儿子逢吉粗略学了些文墨，性情又恭敬谨慎，如果公不嫌弃他微贱，希望让他侍奉左右。高祖召见，认为他精神爽慧，很怜爱他。不久提拔为宾客僚佐，凡有谋议都站立侍奉在侧。高祖一向严肃刚毅，到镇守太原时，地位名望崇高尊重，从事很少能夜见，只有苏逢吉每天侍奉左右。粮食的文书不及，堆满案机，左右不敢擅自通报，苏逢吉放在怀袖中，等高祖脸色愉悦时咨询，大多得到许可。高祖在太原建立帝号，苏逢吉从节度判官拜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车驾到汴州，朝廷百官重物，苏逢吉以之为己任，参议决断处置都出自胸臆，虽然有对有错，但事情没有滞留。适逢翰林学士李涛从容侍奉皇帝，说到霸府二相，官至位高，苏逢吉旋即加吏部尚书，不久转左仆射，兼修国史。随从征讨杜仲威于腋下，多次承罪诋毁，辱骂周太祖。等到高祖病重，与杨斌、史弘照等在卧室一同接受顾命。李涛与苏逢吉论生旧之亲，相处很融洽，李涛入相，苏逢吉很出了力。适逢李涛上章，请求把两位枢密使出为方阵，皇帝发怒，罢免李涛宰相，勒令归家。当时舆论怀疑李涛秉承了苏逢吉的懿旨。在此之前，高祖登基之后， 苏逢吉与苏雨归都在中书省有所除受拜官，多为被救治，用设升降，随意任情，甚至有从平民而升官禄，由留外而除受县令禄士参军的，不可胜数。舆论纷然，高祖正以信赖二相，无人敢言。苏逢吉尤其贪图财货，无所顾忌回避，囚禁之人稍有资产力量的，就派人烧录一纸，许诺给予美官。等杨斌为相，逐渐削夺二苏的权力，从此只得联手而已。杨斌每每惩戒二苏的过失，难于除败，至于诸司补吏与门荫出身，一概停罢。当时舆论认为，杨斌的偏颇固然也由苏逢吉、苏雨归本来不能治功于物所致。当初高祖到汴州，因故相逢道，李松被契丹俘虏留在真定，于是把李松的宅地赐给苏逢吉，逢道的宅地赐给苏雨归，李松在西洛有别业，也被苏逢吉占有。等真定驱逐契丹，李松逢道回朝，李松的弟弟李宇因苏逢吉占据其宅，时常口出怨言。不久李松以西京宅券献给苏逢吉，苏逢吉不高兴，适逢李松有仆夫想诬告谋反，苏逢吉又取状子即告知史弘照，令他逮捕其全家。苏逢吉派直省吏召李松到府地，随即令人监送到侍卫狱。第二天所司将御词上奏，李宇的供招说，与兄李松、弟李之与家同二十人商议，等到山林发引之时，一同放火谋乱，所告属实。这是自诬的供词。苏逢吉还拿笔添注二十人自为五十人，封交有司，尽杀李松全家。当时人认为冤枉，归咎于苏逢吉。苏逢吉身闻周纳好杀，随从高祖在太原时，曾因事高祖命苏逢吉清理监狱，以求服诱，苏逢吉杀尽，再押囚犯以报。即执掌朝政，尤其喜好行路，朝廷忧虑各处盗贼，派使者捕捉驱逐。苏逢吉自拟诏书一纸说，因有贼盗，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养所在全族处斩。有人对苏逢吉说，为盗者族诛，已非枉法，邻保同罪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苏逢吉坚持认为对，只去掉全族二字。当时有运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，正是由此。苏逢吉性奢侈米粒，喜好鲜衣美食，中书省供应的膳食鄙陋不吃，私厨公馔，务求尽甘美珍奇。曾在家中大摆酒乐，召集权贵，花费千余名。其妻武氏去世，葬送很盛大，朝班官员及外州节度使，有与苏逢吉相好的，都令他送绫罗绢帛以备丧服。失礼为度，竟到如此地步。又性情不拘于名教，继母死不行丧服，妻子死未周年，妻子一并受官。有庶兄从外地来，不禀告苏逢吉，便见诸子。苏逢吉发怒，并惧怕将来欺凌其子，于是密告高祖，诬以他是杖杀之。前又二年秋天，加封为守司空。周太祖将要镇守邺城时，苏逢吉上奏请求免除他的枢密使职务。隐帝问，有先例吗？苏逢吉回答，枢密使的职位由方阵兼任不合适。史弘照说，兼任枢密使是希望各军敬畏服从，最终听从了史弘照的建议。史弘照怨恨苏逢吉与自己意见不同，苏逢吉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况且由中央控制地方就顺当，由地方控制中央怎么能方便呢？事情虽然没有听从，但舆论大多赞同他。没过多久，王章设宴饮酒，恰逢苏逢吉与史弘照开玩笑，言语不当，被史弘照痛骂，苏逢吉不与他计较，几乎要动手殴打，苏逢吉骑马赶回，从此将相失和。苏逢吉想谋求外任，以缓解史弘照的怒气，随后又终止了。人们问他原因，苏逢吉说，如果领一个方阵，只消史公一句话处置，我就成粉末了。李晔等人厌恶史弘照、杨斌等，苏逢吉知道后，每次见到李晔等人就用言语微微激怒他们。等到史弘照等人被害，苏逢吉没有参与谋划，听到事变惊恐，立即接受宣徽使的任命，暂时代理枢密院事务。不久让他起草制书正式任命，制书呈入后，听说邺城军队到了澶州就停止了。事态紧急，苏逢吉对人说，宫廷内部的变故太觉得仓促了，主上如果有一句话问我，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。几个晚上住在金祥殿的东边，对天官正王出讷说， 夜里躺下未闭眼，已经看见李松在旁边，活人与死人相接，不是吉利的事。等到周太祖从邺城到汴京，官军在刘子碑战败，当晚苏逢吉住在七里郊，与同舍人痛饮，最后要自刎，身边的人制止了他。到天亮时，与影帝一同到达明舍，于是自杀。周太祖平定京城，与聂文静等人一同在北市被枭首，释放了他的家族。那枭首的地方正好是李松冤死的地方。广顺初年，下诏在西京赐给他儿子各一处庄宅。五代十卜记载，高祖在河东幕府时缺书记官，朝廷任命前进士邱廷敏担任，因高祖有意志，邱廷敏怕被连累，推脱有病不去赴任，于是改任苏逢吉。不久契丹南侵，高祖顺应天命起兵，兵不血刃而天下平定。苏逢吉凭借辅佐之功，从长书记拜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过了一年，邱廷敏才被选授为凤翔灵游县令。过堂那天，苏逢吉与他开玩笑，抚摸着所坐的椅子说，这应该是长官坐的，为什么让给鄙人呢？邱廷敏惊恐地退下。李陵是李世宗室，父亲李继任韶州刺史，伯父李汤咸通年间任给侍中，义宗任命乳母楚国夫人的女婿为夏州刺史，李汤封还制书，诏书说，朕年少时失去亲人，如果不是楚国夫人抚养，就没有朕此身，虽然不合朝廷典制，希望卿放下，仍今后不得原以为例。李汤于是奉诏，他就是这样诚实正直。李陵年少时考进士，多次落地，客居游历和硕，自称青海军长书记，拜谒定州王处职，不被礼遇。李陵就脱去绿袍，穿上飞袍，进入常山拜谒要人李鸿圭，以同宗之姓请求以兄长侍奉他，因此得以升进。赵王王荣征辟他为从事，王荣死后又成为王德明的宾客。王德明派李陵出使到唐庄宗那里，李陵秘密上书陈述王德明的罪行，并且说可以图谋他的情况，庄宗称赞他。等到常山平定，任命李陵为霸府知事，曾从容向庄宗请求说，李陵有四个儿子，请杀掉他们。庄宗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这些人出生于常山，禀受悖乱之气，不能留下。庄宗笑着制止。同光初年，受任宗正卿，不久兼工部侍郎。常山有唐启运灵，李陵接受妇人李守恭的贿赂，让他担任灵台令，李守恭残暴横行，被掌吏告发，按察上奏，李陵被降为司农少卿，削去金子，不久出朝任和府副使。明宗即位，历任兵部、户部侍郎、工部、户部尚书。长兴年间，因与明宗有旧交，常有入相之意，从容对当时的宰相说，唐朝国运中兴，应当亲后续用宗室，才能高的因居相位。我虽不才，曾侍奉庄宗霸府，见到当今皇上在藩邸时，我家世代累居侯位相位，晋安李氏不在各族之下，论才学比技艺，何让众人？长久把我在朝列中闲置，诸位安心吗？冯道、赵凤常怒其谏曰。不久，李陵借淮南系人言事，就对枢密使安仲会说，韦吾想要归顺国家很久了，如果朝廷先派使者小玉他们，那么立刻就来了。安仲会认为对，把玉带给系人，让他前往淮南作为信物，久而不返，因此出朝李陵为兖州行军司马。任满回朝，复任户部尚书，不久转兵部尚书，不久兼判太常卿事，曾代理掌管选部，全选宗理失序，舆论非议他。晋天福年间，任守太子少保。开运年间，迁太子太保。高祖盗榷，受任守司徒，数月后去世，享年88。下诏追赠太傅。龙敏，字玉讷，幽州永清人。年少时学为儒生，在乡里担任贾院。刘守光无道，龙敏避乱到扶阳，恰逢戴思远渡河向南，于是跟随他。同乡周之玉在梁朝任皮匠，龙敏前往依附他，周之玉多次推荐未获调任，龙敏在都邑游历多年。唐庄宗平定魏博，龙敏听说就有冯道任霸府记事，于是客居河中，每年回太原，住在冯道家。监军使张成业就任命龙敏为巡官，掌管监军奏记。庄宗平定河洛，征召为司门员外郎，因家贫难以供养， 请求人心唐少尹。过了一年，遭母丧，退居腋下，恰逢赵在礼占据邺城，因龙敏是同乡，强行启用让他署理事务，又被乱军所逼迫，龙敏不敢拒绝。第二年，赵在礼镇守扶阳，龙敏又扶丧，扶丧期满，受户部郎中，改建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当时龙敏父亲贤士70岁，贤士的父亲90多岁，龙敏供养二位老人，朝夕不懈。贤士因龙敏显贵，得以秘书监退休。龙敏任兵部侍郎，奉命出使幽州，乡里舅老刘晏尽欢。冯昀任北京留守，奏请龙敏为父。冯昀入朝掌管枢密，龙敏任吏部侍郎。龙敏学术不很擅长，但外柔内刚，喜欢决断大计。清泰末年，跟随唐末帝在怀州，当时赵德军父子有意志，静安寨早晚担忧陷落，末帝无计可施，向侍从大臣问计。龙敏上奏说，臣有一计，请派援兵跟随东丹王李赞华从幽州路直奔西楼，契丹主必有北顾之患。末帝认为对，但不能采用。龙敏又对末帝清江李毅说，君与帝室联姻，社稷的危亡不用翘足等待，怎能默默苟全呢？李毅于是筹谋赵德军逼迫藩军的情形。龙敏说，我是燕人，熟悉赵德军的为人，胆小谋捉，擅长的是守城寨，为堑壕，激励勇士罢了。如果遇到大敌，奋不顾身，摧坚陷阵，一定不能了。何况名为镇主，奸邪以谋身呢？我有狂策，不知是否能成。如果能一定施行，也是救寨的一个办法。李毅请他说听说驾前马只有5000匹，请在中间选壮马金甲健夫1000人，我愿与郎万金二人由介休路出山，夜里冒敌旗，巡山进入大寨，千骑之内得到一半过河，那么寨就无患了。张敬达等人被围，不知朝廷援兵远近，如果知道大军在团白谷中，即使是铁杖也可冲塌，何况敌旗呢？末帝听说后说，龙敏的心智极为雄壮，用他晚了。人也认为他说大话，但他慷慨激昂，都是这类事。敬祖受命，龙敏以本官判户部，迁尚书左丞，遭父丧，扶丧期满，复本官，不久仪态长清。开运年间，奉命出使越地。先前朝臣奉命出使，必定向这帅跪拜，龙敏到后只是作揖而已，有见识的人称赞他。出使回来，改工部尚书。前又元年春天被发居，听说高祖逝世，便伏病在家中穿丧服哭灵，10天后在家中去世，时年63。隐帝继位，下诏追赠右仆射。刘鼎，字公度，徐州萧县人，祖父刘泰任萧县令，父亲刘崇，梁太祖微贱时曾受雇在刘崇家，等到即位，召用刘崇，历任殿中监、商州刺史。刘崇的母亲抚养梁祖有恩，梁氏称他为国婆。徐宋一代百姓称刘崇家为幻龙刘家。刘鼎起家任大理评事，历任尚书博士、殿中侍郎使、起居郎。清泰年间，从吏部员外郎出朝任浑州连判，入朝任刑部郎中，充盐铁判官，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之杂事。前又初年拜谏议大夫，去世时55岁。刘鼎善于交游，能谈笑，居家人孝，侍奉继母赵氏很谨慎，一母兄弟共7人，抚养如一，性格似乎宽和简易，但掌管选部考核吏员有风骨，人称其能。儿子刘衮考中进士，文章才华俊逸，在后周任左拾遗、直使馆、藻族。张允，镇州戍路人，父亲张芷。张允年少学为儒生，在本州任参军。张文礼占据州城叛乱，庄宗征讨，张允随张文礼之子处景在邺城请降，不被允许，与处景一同被关押在狱中。朕既平定后被宽恕，留在邺城署理本府公曹。赵在礼据城反叛，署理节度推官，随从历任仓掩二镇书记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历任右补缺，起居舍人，充弘文馆直学士、水部员外郎、知制告。清泰初年，皇子仲美任河南尹，掌管六军诸卫事，当时朝廷选任参佐，因张允刚直耿介，改给侍中，充六军判官，不久罢职， 转左散其常事。晋天福初年，张允因本朝多次大赦，于是进城博赦论，说管子说凡是赦免是小利而大害，长时间下去祸患无穷，没有赦免是小害而大利，长时间下去福祉无穷。又汉纪说吴汉病重，皇帝问他想说什么，回答说只愿陛下不要赦免罢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施行赦免不算施恩，不行赦免也不算无恩，这是因为惩罚有罪的人。我私下观察，自古帝王都因水旱而颁布恩诏，宽恕过失，打开监狱释放囚犯，希望感动天心以救济灾祸，这是不对的。假使有两个人诉讼，一个有罪一个无罪，如果有罪的人被释放，那么无罪的人就含冤，含冤的人与君主有什么疏远，被释放的人与君主有什么亲近呢？这样就是招致灾祸的途径，不是消除灾祸的方法。从此小民遇到天灾就高兴，都互相劝勉作恶，说国家喜欢施行赦免，一定会赦免我来救灾，这样就是国家教百姓作恶。况且天道福佑善人惩罚淫恶，如果因释放作恶之人就变灾为福，那么又是上天帮助恶民了。细究起来一定不是这样，倘若上天降下灾祸，大概是想警戒人主，节制世欲，务求勤俭，抚恤官寡，公正刑罚，不滥放有罪，不枉杀无辜，使美政教化流行于下，圣德传闻于上，那么即使有水旱也不会成为灾祸了。难道平滥放有罪反而能救其灾吗？彰显其德吗？由此可知赦免不可施行的道理很明白了。帝看后赞赏他，下诏奖励，仍交付使馆。五年，千里部侍郎共三次主持贡举，改御史中丞，转兵部侍郎，知制告充翰林学士承旨。契丹进入京城，被免职守本官。东都事略，刘温叟传。契丹进入京师，刘温叟害怕随契丹北徙，与承旨张允请求离职。契丹主发怒，想贬为县令。赵延寿说学士不称职而请求解职的，罢免他可以了，得以不被贬。前又初年，授吏部侍郎。自从诛杀史弘肇后，京城士人数名连屋恐惧，张允每次退朝就住在相国寺僧舍。等到北军进入京师，张允藏在佛殿藻井上坠屋而死，时年65。儿子张鸾在本朝任太常少卿，任延浩是滨州人，从事术数、风角占卜之类的事情。后晋高祖在太原被重重包围时，任延浩是最亲近重要的人物，他以自己的本行求见，高祖对他非常礼遇。后晋天福初年，任延浩被任命为太原院，不久改任交城、文水县令，这都是高祖慰问举荐的功劳。高祖镇守太原时，任延浩经常谈论外面的事情，出入毫无忌惮，高祖身边的人都害怕他。他在文水聚敛财物，百姓想要申诉，任延浩知道了这件事。一天，他先诬告县吏集结百姓，想要抢劫县库。高祖大怒，派骑兵一并擒获县民十几人，将他们灭族，冤屈的哭声连路人也能听见。高祖即位后，任延浩多次升官至殿中间，仗着宠幸耍脾气，人们望见他都害怕，即使是宰相这样的重臣，任延浩也轻视他们。刘崇在河东常常对他切齿痛恨。等到魏王李承训去世，灵柩归葬太原，高祖让任延浩选择葬地。当时有个山冈上的僧人对刘崇说，魏王的葬地不吉利，恐怕会有重大的丧事。不久高祖驾崩，刘崇将僧人的话上奏，于是将任延浩流放配往灵州。途中经过文水，市民纷纷投掷瓦块殴打辱骂他，历人救援才得以幸免。到达贬所后，刘崇派人杀了他，并抄没其家产。使臣说李松在后唐后晋两朝做官，享有伊尹、高尧那样的崇高声望，考察他的气量和功业，无愧于宰辅之位，但遇到多邪僻的朝代，遭受一灭三族的刑罚，这是人的不幸，上天也难以预料。苏逢吉怀着毒蛇之心，窃巨魁龙这样的贤臣之位，杀人无所顾忌，最终与后汉一起灭亡。李松的冤血未干，苏逢吉被斩首示众的报应就来了，冥冥中的报应之事怎么能忽视呢？从李陵以下一共几位君子都曾践行于朝廷， 彰显帝王的事业，国家的精英和正直之士，就在这里啊。只有任延浩的丑恶行径应该不得好死。